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2年4月15号，公元2065年5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文艺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受苦鲁和约旦之行，梵蒂达里法拉；中共劳动教养，人受非人道待遇；西藏青年会发表信书，反驳中共白皮书与十七条协议；介绍西藏传统佛教戒日巴嘎达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接受苦鲁和约旦之行，梵蒂达林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北部苦鲁和约旦的各项议程之后，于昨天星期天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林萨拉。达赖喇嘛本月11号从达林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北部库鲁盖斯地区展开为期5天的佛事活动。应西藏寺院达布歇柱岭的邀请，达赖喇嘛为当地新创建的达布歇柱岭寺院经堂、僧舍、学校进行了开光。印度西方希尔邦首席部长为首的部分政府官员和达布仁波切在法国的200多名西方弟子，以及来自拉达克、库鲁、莫纳里等上千人出席了开光仪式。达赖喇嘛在达布歇柱岭寺院讲授菩提道次第的佛学经典时，倡导信众不分教派，认真修行和专研佛教，并且各教派之间展开研讨会来讨论佛教理论，为将来延续和传承佛法奠定有力的基础。他还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的观顶。达布歇柱岭寺院还特别授予达赖喇嘛该寺住持法座的荣誉。结束在库鲁盖斯地区各项弘法仪程后，受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7号前往约旦展开访问，并且出席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该国沙漠古城佩特拉主办的为期2天的会议。阿卜杜拉国王在会议上致开幕词说，现在世界处于危机的十字路口，他呼吁和平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重审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主任古德朗祥利女士表示，这次大会所推动的宗旨符合达赖喇嘛一贯秉持的立场。他说，达赖喇嘛坚持的非暴力和对主张尤其体现在西藏问题上，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努力，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第4次对北京进行访问，以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对话。达赖喇嘛还与多位诺贝尔获得奖和其他的著名政治界人士、学者一起共同探讨贫穷、疾病和暴力，以及教育和媒体等全球性的问题。与会者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外，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著名影星理查吉尔及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约旦的各项访问后，于昨天星期天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赖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劳动教养，人受非人道待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对一贯承诺将建立法治社会的中国政府而言，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许多受刑人目前仍在法律体系之外忍受非人道待遇。这种称为劳动教养的制度有别于传统司法体系，公安当局不仅例行程序任意逮捕其所认定的违反社会治安疑犯，禁止将其羁押或者滥用刑罚。中共将劳教程度称之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是中共政权赖以巩固其统治、镇压反对运动的工具。在中国300多所特种监狱里，还关押着大约30万名被剥夺所有法律权利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在中国这种不民主的国家里， 肆意践踏法律保障的人权不足为奇。不过，始于毛泽东时代的劳教制度却为中共带来两难困境。来自国内和海外的压力要求改革劳教制度，但北京显然不愿放弃这类专制工具。《纽约时报》指出，今年中国政府或将开始非正式检讨是否以及如何改革劳教制度。人权倡导者认为，最有意义的改善人权作为莫过于废除或者改革劳教体制。劳教制度是中共赖以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劳教制度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撼动中共的社会控制网络。中国国内关于改革劳教制度的辩论压力或多或少来自于欧盟主要成员国日前的表态，将不会在六月前解除武器禁运。对话基金会执行董事康源表示，要等到北京当局批准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该基金会是一个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民间团体，康源多年来维持和中国政府交涉，争取北京答应释放政治犯，以前所有的反革命犯等，因为中国的刑法中已不存在反革命罪名。中国在1950年从苏联引进劳教制度，在1982年以前，劳教限制根本毫无限制。中国境内有300多个劳教所，环境和待遇都不尽相同，但所有受刑人都必须从事某种生产劳动或者体力劳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是中共强迫藏人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54周年日，也是佛陀释迦牟尼称正觉的日子。唯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针对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和中共先后发表的白皮书，于今天早上11点钟在兰萨拉特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为该组织出版发行的名为西藏正式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进行了节目。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今天是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也是中共于1951年5月23号同西藏政府强行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54周年日。西藏青年会为了反驳和抗议中共政府于2004年5月23号发表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和今年2月28号发表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4月13号发表的2004年中国人权白皮书，4月18号发表的教育状况白皮书，以及强行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54周年日特别发行西藏正式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反对中共歪曲事实。他还说，中国政府从1991年开始至今共发表了43个白皮书，并且向外界宣称中国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在人权、教育、卫生、经济等领域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善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对此没有及时作出回应。因此西藏青年会发表这本名为西藏正式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反驳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所发表的所谓白皮书，同时强烈反对中共于1991年5月23号强行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反对中共歪曲事实，欺骗国际社会，用事实证明中共掩盖西藏现状的恶劣行为。这本西藏正式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中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阐述西藏的历史、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的政治权利、西藏的发展、文化和宗教等，并用西藏正式的现状和中共歪曲的事实进行分析和推断，以此阐述西藏是否真正享有民主、经济发展，对藏人是否获得利益。该书还全面讲述在西藏的卫生和艾滋病问题及人权，来回应中国发表的白皮书。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西藏传统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藏历4月15号，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及圆寂的日子，那么也是属于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萨嘎达瓦节。每年的藏历4月，西藏人民称之为佛月。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为世间创造美好的净土和心灵的造化，西藏人民在这个月中朝佛念经、磕长头、净植土在牲畜及功德、卫桑、 并且的祈祷丰收。那么每当这个月，藏人居住区都要进行各种方式的佛事活动。在这一年一度传统的低树月，也就是萨克达瓦节，在今天已经整整15天了。藏历15号是西藏传统佛教节日中一次最重要的纪念日，90%以上的西藏人民都要戒肉吃素，甚至戒斋，一大早就要上高山悬挂具有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以及风马河，发放布施等。那么藏语萨克达瓦中的萨克是指28数位中的低数，达瓦意为月，故称低数月。那么释迦就是能的意思，牟尼是认的意思，故称能认，也就是悉达多。藏历铁猴年7号在印度交界处兰皮尼降生，父名净饭王，母系摩耶夫人。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42年6月15号入胎，他在少年的时候精通64种绝艺，并且娶了妻子。那么他在29岁那年看清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为了众生解脱痛苦，决定独自放弃家而出宫，在净塔前削发为僧。为了普度众生，在印度中部的尼连禅河的河畔的林中苦修6年，期间他每天以一滴水一粒青稞苦度修行。佛祖在35岁那年，也就是甲午木马年4月15号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菩提迦叶附近的一棵大菩提树下面向东方铺草打坐，降服了众魔。到了夜半入地，正式成正觉。释迦牟尼成道49天之后，在印度圣地波罗纳斯城的鹿野园初转了4地法轮，最后说出了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有漏疾苦的佛语明示。那么佛祖释迦牟尼到了81岁，到了丙辰年藏历铁猴年萨克达瓦15号，在居士那城圆寂。以上所介绍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平12大传记，上述种种佛祖的造化。西藏人因此把这个月视为造化大的月份，身属民众都要在这一天进行各种隆重的宗教纪念活动，包括戒身、引佛、朝圣、敬香、放生、布施等功德法事。那么位于印度北部流亡藏人的首府达赖喇嘛居住地达仁萨拉，今天一大早在大乘经院里，上千人参加了由达摩罗俱仁波切主持的戒斋仪式，在转经道上的信徒更是络绎不绝，尤其是来自附近各地区的上100名印度乞丐，也从昨天开始陆续抵达达仁萨拉接受信众的布施。这一天也是乞丐们领薪的日子。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的中国作家袁宏斌撰稿的《西藏的命运》。
拜物仇恨和独裁权力构成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的天性，这种天性是藏传佛教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生活的结束。因此试图在中国党代表专制的政治违反内解决西藏问题，以求得藏传佛教存续和发展，仍然是与虎谋皮，毫无可能。达赖喇嘛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念，他希望以自治而非独立换取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的相应妥协，从而为藏传佛教文化保留生存的空间。但是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对此却一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指责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我相信达赖喇嘛是真诚的，原因只在于以净化人的心灵为天职的藏传佛教视谎言为罪恶。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作家袁宏斌撰稿的《西藏的命运》，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